您好，在前面两课里，我们看了旧约和新约的启示论。今天我们要进到教父时代，看看教父们的启示论。研究性理神学的历史学家对于圣三论、基督论、救援论等在历史方面有了相当详细的探讨和研究。不过对于最初三个世纪的教父，甚至整个教父时代，有关启示论的言论却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打开教父的著作，可以发现在这些著作里充满了启示的资料，特别是论到耶稣基督是知识的源泉这个课题，可以找到相当丰富的资料。
神父，教父们是怎么讲启示的呢？
这一课我们不是把教父对于启示的思想一一详细的加以讨论，只是指出教父的著作中启示的各种主题，比如降生、救援、教会、恩宠等，以及这些主题的连贯性。因此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最初三个世纪的教父们的思想。在中途时代之后的教父著作中，非常坚定地表示教会的教导是来自天主，也就是来自天主的启示。同时教会信仰的是天主的话，相信基督和宗徒们所传授的诫命和训谕。而且所有的教父都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宗教的根源，是唯一的导师。
神父，以启示的角度来说，教父对新旧约有什么看法呢？
在教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旧约的先知在精神上是耶稣的徒弟，至于宗徒，他们是福音的传播者，教会接受宗徒的教导，同时也传报他们的教导。著名的安第约基主教圣伊纳爵，他说基督是启示和救援的总结，在基督内有生活和真理，在降生奥迹中，天主圣子完成了启示的计划。至于同时代的护教教父，他们虽然承认人有能力认识一些有关天主的真理以及其他的宗教真理，但是他们还是肯定为了真实地认识超越的天主，启示是必须的。这个启示是由圣言，也就是由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
神父，您提到护教教父，请问护教教父和其他教父在启示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护教教父为了适应教外人的需要，他们强调圣言是天主的启示者，圣言的启示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正如若望福音第一章一至三节说的，
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圣言不但在创世之初就开始他的启示，他也向旧约古圣祖和先知发言，熏陶他们，最后在降生奥迹中完全显扬出来，把天主父的旨意和救恩计划启示给人类，同时也向人类传报该信仰的真理和诫命，正如若望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说的，
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 满意恩宠和真理。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原先我而有。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因为法律是借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给我们详述了。
因为护教的需要，教父比较倾向于把天主的启示看成卓越的哲理、真理的恩惠、绝对的真理。圣言是最高的师父和教师，基督信徒是徒弟和学生。圣言是得救的真理，仁慈天主的恩惠，带领人得到永远的生命。此外，护教教父在讲道的时候很喜欢引用旧约先知的预言，向听众证明先知的预言已经在教会实现了。也就是说，他们引用先知的话来证明基督宗教的可信性。比方著名的教父儒斯定，他认为教外人的真理一方面是来自播在他们中的圣言的种子，另一方面他们也吸取了以色列民族的思想。
神父，在最初三个世纪中，哪一位教父的启示论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呢？
在前三世纪的教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安第约基教会的圣伊纳爵主教。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圣伊纳爵主教的启示论。在第二三世纪的时候，由于诺斯主义认为耶稣启示的天主和旧约法律先知启示的真理不是同一个天主，因此圣伊纳爵主教为了反对诺斯主义，特别强调启示的连贯性和教会性。
神父，什么是启示的连贯性和教会性呢？
圣伊纳爵主教强调启示的连贯性和教会性，是说他强调天主圣言从起初便在活动，圣言的工程包括创造、显现给古圣祖、颁布法律、先知的预言、降生成人、宗徒的宣讲以及教会的训导，而这一切都是来自同一个天主圣言，天主借着圣言实现了天主救恩计划中的一切。
哦，我懂了，圣伊纳爵主教的意思是说，耶稣所启示的天主就是旧约时代许诺救恩的天主，旧约和新约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
不错，圣伊纳爵主教肯定旧约和新约连贯成一部救恩史，是同一部天主启示的历史。因此我们不可以忽略新约的创新的一面，也不可以轻视旧约的价值，因为旧约和新约是天主教育人类的两个阶段，也就是预许基督来临和基督降生及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两个阶段。综合起来说，最初三个世纪的教父的启示论是这样的：启示是基督显扬天父救恩计划的具体表现，换句话说，天主的救恩计划在基督身上显现出来了，而宗徒就是基督的见证人。至于教会， 教会从宗徒那里接受一切来自基督的启示。教会的使命是保存并深入了解来自基督的启示，而且一直到世界末日要丝毫不损地加以传扬。由此可见，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和天主启示之间的关系。好，讲了最初三世纪教父的启示论之后，下面我们来看东西方教会的教父的启示论。这个时期的启示论依据一位神父的研究，可以分成十大论点。首先，在教父著作中充满了启示这个主题。
为什么呢？
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初期教会还生活在耶稣基督伟大启示的激动的余波中。宗徒时代之后的教父时期，初期教会的冲击还是存在。于是初期教会不论在著作和组织中都反映出基督崭新的启示。第二个理由是初期教会努力把基督的启示传扬到教外人当中，同时为了联络教会和教外人很强调天主圣言的启示。第三个理由是初期教会已经有异端出现，比如诺斯主义对启示的看法违背了传统的说法，因此在教父的著作中便提出了纠正。
神父，这是不是说东西方教会的教父在著作中充满了启示的主题？一方面是继承初期教会的启示，并向教外人宣传天主的启示，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异端而发表的呢？
不错，这是东西方教父的启示论第一个共同的现象。第二点是，那时期的教父提出来启示与自然的知识及超自然知识的区别。教父常常强调，天主是不可以了解的，不可以言喻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要正确地认识天主，他必须依靠天主的启示，而天主的启示便是一项恩宠。换句话说，因着他的恩宠，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天主。
那自然的知识呢？
另一方面，教父也承认，人凭着自然的能力也能认识天主，比方智慧、美善、能力等等。不过，单靠自然的知识是不够的。第三个论点是强调旧约和新约是启示的两个阶段。为了纠正诺斯主义，教父特别提出天主启示计划的一贯性、连续性，因此旧约和新约是相连贯的。旧约是新约的准备，新约是旧约的完成。第四个论点是天主启示的教育性。
神父，什么是天主启示的教育性呢？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吗？
所谓天主启示计划的教育性，就是说天主的启示在人类历史中是逐渐进展的，这是天主智慧的措施，为了教导人类逐步接受天主的计划，准备天主圣言在适当的时候降生成人。为了这个缘故，在教父的著作中常常会讨论圣言降生成人适当时间的问题。第五个论点是启示历史的分段。虽然教父对于启示历史的分段各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基本上都是以降生奥迹为分界点。第六个论点是说明启示和基督的关系。 教父提出基督以天主圣言圣父的肖像降生成人，以及各种方式来启示救恩计划。一般来说，他们对于基督的启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注意基督的人性，因为天主是向人启示他自己。一种是把基督看成真理的泉源，看成一位导师，在基督的启示中把真理通传出来。至于基督的人性作用，就不多注意了。第七个论点是，基督是天主唯一的中介。
神父，什么是唯一的中介？
就是说，在天主和人之间，耶稣是唯一的中介，因为他是天主子，降生成人，取了人性，这样人类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便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成了唯一的、最理想的中介。至于说先知、宗徒、教会虽然也是中介，但不是唯一的。比方教会，它只是保存、教导、传播天主的启示罢了。第八个论点是启示对象的专有名词。教父的著作中对于启示的对象有很多专有名词，比方正义之言、基督之言、十字架之言、福音、宗徒宣讲、奥籍、命令、天主的旨意与命令、教导、道理、信仰、信仰的规则、传承等等。第九个论点是提出启示的两个幅度。许多教父强调启示不是人的话，而是天主的话，因此启示同时是恩宠。但是基督的话相对的在人内心推动人，这种推动可以称为启示或吸引力、光照或内在作证等。最后一个论点是启示的效果。护教教父很重视传授讯息，把真理传授给教外人，但是后期的教父比较注意启示是准备人妥善地接受真理，接受信仰和圣神的恩惠所产生的救援效果。
神父，请您把这十大论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好吗？
好的。一般而论，教父的思想和圣经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对天主启示的论点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印证。此外，今天的神学家对于教父们为了面对新环境和其他宗教时根据圣经做的反省和适应所保留下来的资料是还在继续发挥呢。